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32讲，出埃及记17章8-16节。那时亚麻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麻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启示录20章7-15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赢得胜利。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4月27日由王兆峰翻译。有人说，神要求我们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的敌人，但这两者往往是同一个人。谁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答案常常和目前自己生活、工作、政治等等环境有关。然而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都要与之战斗的敌人有三个：世界、肉体和魔鬼。他们从我们出生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战胜他们。问题是如何能够战胜他们，我们从哪来的力量？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出埃及记17章，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新的敌人。第八节开始，出埃及记第一次向我们介绍亚玛利人。在此之前，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敌人是埃及人，不仅是他们的祖祖辈辈做奴隶服侍埃及人400年，就连他们出埃及之后，埃及人还穷追不舍地把他们逼到红海边，想一举消灭他们。上几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向神发牢骚不满，也就自己里面的敌人是多么容易使他们和自己的创造者、救赎者翻脸。现在远处出现了亚玛利人，创世纪里面曾经提到过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这里没有提到当时的具体情况，但后来《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亚玛利人特别恶劣，在以色列队伍的后面袭击那些老弱病残，走在最后面的。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申命记25:17-19。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遭遇的第一场战争。从这里开始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来以斯帖记里面设诡计企图毁灭整个犹太民族的哈曼也是个亚玛利人，一直到旧约结束的时候还是亚玛利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亚玛利人一直在威胁他们的生存，当然亚玛利最后还是被歼灭了。以前是神自己为以色列征战，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从现在起神要求他们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战。从此以色列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两幅画面，一边是一支从未受过训练的全新的以色列军队和亚玛利人作战，另一边是他们的领袖摩西在山顶上双手向空中高举。这里丝毫没有告诉我们约书亚在战场上所采用的战略、战术，使用的武器以及战况，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认为摩西一定是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但事实上这里一点也没说摩西有任何神奇之处，也没有说他在举手祷告，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和常人一样的软弱之处，站久了腿发软，手发酸，亚伦和霍尔只好搬来石头让他坐下，又帮助他举起手来。摩西很可能是在祷告，但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的是第九节，前一天晚上摩西对约书亚说的话，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的手举起放下，战局的变化就取决于神的那根杖，这当然就是那根他在法老面前丢在地上变为蛇，击打过尼罗河使河水变为血，指向红海，海水为之分开，让以色列人安全地从干地走过的，也是上个礼拜那击打磐石水边喷涌出来的那个杖。很明显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焦点。出埃及记到此为止，这根杖一直代表了神通过中保摩西为以色列人所行一切的大事，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象征，让每个人都知道不是摩西有什么超自然能力或魔术，而是神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而战，神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的得胜与否不在乎战略战术，而完全依靠神的力量。14节，神给摩西解释了原因，耶和华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15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锦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摩西手上的这根高举的杖就是神大能的锦旗，只要围绕这锦旗，跟随这锦旗，以色列必然得胜。还有一点我们注意到的是，以色列必须战斗，但得胜的是神，一切荣耀都归于他。所以说这段经文的焦点不是战场，不是哪一方的实力，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不是神，因为神是不可见的，焦点是在那一位在山顶上作为中保的人和他手中的那根杖。 代表了神为他们征战的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是和仇敌不停息的征战。神先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不需要他们动一下手指，从现在起直到进入应许地之前，征服所有仇敌那一天，他们将不断地面对各种敌人，不停地打仗。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在今生就在这段经文里，以色列人的经历也同样是我们的经历。首先是神以他的大能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在整个得救过程中，我们没有一点能力可以帮助自己，对自己的得救做出哪怕是一点点的贡献。神就像当初以他的话让光照进黑暗，他的话照进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我们本来是与他为敌的，现在成为他的朋友，这和我们的智慧、能力、信心都无关。在我们得救之后，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必定会受苦，在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手里受苦。同时，神也应许他的信实永远不变，他必使我们得胜。耶和华是我们的锦旗，我们要世世代代与仇敌征战。到末了，亚玛利人民必被涂抹，神的子民必然得胜。这段经文还教导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胜利是如何得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以为得胜在乎我们的战略战术，比方说只要我努力去做，只要我采取正确的方式教养孩子，只要我们善于运用教会增长方法，我们就能得胜，就能战胜世界、肉体和魔鬼。但这段经文却告诉我们，胜利取决于山顶上所发生的，而不是山谷下打仗的人。山谷底下固然重要，但决定胜负是在山顶。这里的中保摩西还是有人的软弱，但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比摩西大，他不像摩西手会酸腿会软。新约告诉我们，在神的圣山上，他在父神面前信实的不断的为我们代祷，这正是我们得胜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们不是在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末日到来之前，我们永远有敌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肉体和魔鬼。世界不是指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大自然，而是与神为敌的世人所形成的一个体系。我们怎么战胜世界呢？战胜世界完全依赖于我们信靠救主基督，我们依靠他的能力，在他的锦旗之下征战。我们愿意抵挡试探，我们想要战胜仇敌，但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想一想吧，神是如何把你从原来与神为敌给转变过来的？是通过传福音给你，通过你自己连想都不会想的方式打开你的心，使让你从死里活过来。同样，神也差我们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终神必抹去亚玛利人的名，最终所有拒绝耶稣基督的都必跪下，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但神现在就在进行这项工作，方法就是传讲福音。就像你从前印着景象抵挡，后来听到福音双膝向基督跪下，因为他复活了，坐在天上作王掌权。圣经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若靠着自己的策略和努力是毫无希望的，但我们有一位信实的救主，他的手为我们高高举起，他不断地赐给我们力量抵挡魔鬼，直到那日。我们若被击倒也不至灭亡，因为他必饶恕我们。我们的最后一个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这个是我们永远甩不掉的敌人，坐着或起来，睡着和醒着，都和他在一起。我们每天都必须和他征战，总是想扔掉自己身上的罪， 但早已知道徒然无效。但十字架一次永远地对付了罪，我们和基督同死同复活。虽然我们今生一直要和这个敌人征战，但基督已经向我们确保他已经战胜了罪，因此胜利也必属于我们。就像出埃及记里的这段经文一样，决定了这场征战的是山顶上所发生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和世界的征战好像是失败了，魔鬼好像是占了上风，我们的肉体好像胜过了我们，但基督已经向我们确保了胜利。死亡、阴间、魔鬼和属他的人最终都将被扔进火湖。眼下我们虽然看不见胜利，但只要信靠基督，行走在信心里，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因为他已经得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把我们从埃及，在罪的奴役底下，在撒旦的统治欺骗底下，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这个悲惨的世界，在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底下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主啊，我们蒙恩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的人生中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也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战斗。主啊，你在这段经文接着你的仆人的讲解，给我们看到我们得胜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自己，乃是在于我们天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当你的杖举起，仇敌要受审判，你的儿女将经历你的全能。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些在我们的人生中战斗的人，使我们常常默想基督，默想基督的得胜，默想基督今天在天上的统治，就使我们心里充满感恩，以信心来顺服主。愿主与你的儿女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